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28篇第7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是的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神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神配得我们的赞美，因为他为我们所行的何其多。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。让我们天天在神的道上受教，享受得着神言语的喜悦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大国崛起。我们思想大国崛起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章8到30节。以赛亚书5章8到30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真美好。
真美好，真美好，主耶稣真美好，因他是我生命成为美好，温柔地引导我，使我眼能看见，哦，他是我生命成为美好。真美好，真美好，是我生命成为美好，温柔地引导我，使我眼能看见，哦，他是我生命成为美好。
以赛亚书第5章8到30节，祸哉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，无人居住。30亩葡萄园只出一把特酒，以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依法粮食。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，流连到夜深，甚至因酒发烧的人，他们在筵席上弹琴、鼓瑟、击鼓、吹笛、饮酒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，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，群众极其干渴，故此阴间扩张其域，开了无限量的口，他们的荣耀、群众、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，卑贱人被压服，尊贵人降为卑，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。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， 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。那时羊羔必来吃草，如同在自己的草场，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。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，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，说任他急速行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，使我们看看。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，使我们知道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，自看为通达的人。祸哉那些勇于饮酒，以能力调浓酒的人。他们因受贿赂，就称恶人为义，将义人的义夺去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，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，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，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，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，山岭就震动，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。虽然如此，他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，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，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。看哪，他们必急速奔来，其中没有疲倦的，半跌的，没有打盹的，睡觉的，腰带并不放松，鞋带也不折断。他们的剑快利，弓也上了弦，马蹄算如坚石，车轮好像旋风。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，咆哮像少壮狮子，他们要咆哮抓食，坦然叼去，无人救回。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，像海浪砰轰，人若望地，只见黑暗艰难，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第五章八到三十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六节，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六节，经文说道：他必竖立大旗，招远方的国民，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。看哪，他们必急速奔来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他必竖立大旗，招远方的国民，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。看哪，他们必急速奔来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大国崛起。以赛亚书最重要的宗旨是在阐述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神用来成就他旨意的器皿，而在以赛亚时代的强国，如亚述和波斯帝国，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真理。这些国家何等自大，以致傲慢地在国际舞台上相互争斗。殊不知，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全能主的手中。我们人类仅可骄傲地站在自己人生舞台上，张牙舞爪。这样的自大，乃是对神公开的侮辱。神难免会贬义这些自高、自大又远离造物主的人，戳破他们自我吹捧的牛皮。毕竟自大是罪的源头，亚当与夏娃的罪使他们妄想跟神一样。同样的，骄傲也使我们甚至整个国家 高估了自己在神创造里的地位，因此神将在适当的时候使其归于无有。那么对于傲慢这样的罪，可有任何解药吗？有的，只要仰望圣洁全能的主，你就会发现自己与诗人一样地问：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大国崛起这个题目。亚伯拉罕蒙神选召，成为全世界蒙福的管道，他的后裔成为以色列国，这国是神心意中不拜偶像，单单侍奉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神，由耶和华治理的国，是神心意中人间的模范群体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但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，行亚伯拉罕所行之事的，才算是他的真正后裔。他们归神做圣洁的子民，不是因为他们希望成为圣洁，而是出于神的作为，神专爱他们。他们肉身的割礼，就是要像他们先祖亚伯拉罕那样向神守约，听神的话，在他们肉身上做记号。若不守神的约，他们就不能拥有迦南地，纵然得了那地为业，神也要把他们赶出去。先知何西阿的时候，神已经借由先知的口宣告不再连续以色列，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，也不遵守他的约，已经不是他的百姓了。以赛亚书第五章，神说：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。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反倒结了野葡萄呢？神指望公平，但遗憾的是却找到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反倒听到冤声。他们的地主贪得无厌，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，穷人却没有安身立足之地。神宣告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，无人居住。他们栽种的农作物虽多，收成却会很少。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，耶赫梅尔谷种只结一法粮食，回收的只有付出的十分之一。那些放纵自己贪食好酒、爱宴乐、不爱神的人有祸了。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、击鼓吹笛、饮酒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，他们将因无知被掳去。圣约所要求的社会公义在他们中间已经消失殆尽，侵吞土地，排挤弱势群体，不顾念穷人的恶行恶状，每天都看在神的眼中。弥迦书三章一到四节，先知弥迦说：我说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你们恶善好恶，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，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折他们的骨头，分成筷子，先要下锅，又像腹中的肉，到了遭灾的时候，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，他却不应允他们，那时 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。圣殿里还在继续献祭。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，先知弥迦说，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当以色列百姓仍不悔改，记载在申命记第二十八章到三十章的咒诅就要临到他们。利未记二十六章记载，神应许以色列百姓遵行他的律例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就从土地开始祝福。神要给他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，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，应许他们会吃得饱足，在他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神会保守他们，躺卧无人惊吓，刀剑也必不经过他们的地。神与他们同在，眷顾他们。但若不听从神，也不遵行他的诫命，向亚当背约，神就要把忽然来到的惊恐带到他们中间，又是灾病叫他们眼目昏花。神要向他们变脸，他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，被恨恶他们的人辖管。到这个地步，若行事还跟神的心意相违，不肯听从神，神就要按他们的罪加七倍降灾给他们。若还不改正归向神，神就要行事与他们反对，因他们的罪再加重七倍，击打他们，管教他们，要把他们分散在万国中。地因为荒凉就享受了安息，但他们在仇敌之地却会心惊胆怯，连风吹落的树叶都会吓到他们。若不悔改，就是在被掳之地消灭。但若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谦卑了，也服了罪孽的刑罚，神就会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并纪念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仍是他们的神。现在以色列人所行的等于在召唤审判，要求灾难临到。神说，我必竖立大旗，招远方的国民，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，看哪，他们必急速奔来。神说出他未来的作为，他将借着外邦的侵略者来审判他的百姓。这些强盛的势力是神亲自招来的。神接连兴起亚述和巴比伦这些大国，让他们崛起，作为惩罚以色列的工具。结果，北国以色列将被亚述所灭亡，而南国犹大也将遭受亚述极大的威胁，最终在一个世纪之后被掳到巴比伦。为什么神让这些大国崛起？乃是作为他审判的工具，他利用这些国家来实现他的公义。所以要视这些大国崛起为一种神在历史中神圣惩戒的手段，目的是使以色列悔改。神不会容忍他的子民长期活在悖逆中，他的审判是为了带来恢复。即使以色列民在外邦人手下受苦，神仍然存留余民，并且应许将来的更新与复兴。圣经形容这些被神招来的军旅，其中没有疲倦的、半跌的，没有打盹的、睡觉的，腰带并不放松，鞋带也不折断。他们的剑快利，弓也上了弦，马蹄算如坚实，车轮好像旋风，想到就很可怕。他们吼叫像母狮子，咆哮像少壮狮子， 是那样残暴威猛，都是因为百姓离弃了神。神说，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。神并不是看着人犯罪而袖手旁观，他要借着亚述跟巴比伦将高傲的尊贵人拉下，要显出他的公义，并且因公平而崇高。利未记十章三节经文提到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神会为自己的荣耀行事，在亲近他的人中他要被证实他是圣洁的。他吩咐了，任何时候他的话都应当被尊重，而他也要显出是他在主宰列国的兴起和衰亡。当神树立大旗，远方的国民就被招来。以赛亚书十章五节神说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。但掌权者并不知道，哈巴谷书一章六节神说，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加勒底人并不知道神兴起他们的意图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以为这大巴比伦是他用大能大力敬畏京都，要显他威严的荣耀。神就罚他，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神打发亚述攻击亵渎的国民，吩咐他攻击他所恼怒的百姓。神有神的打算，但亚述并没有这么想过，他心里也没有这样的打算。他心里倒想毁灭，剪除多国。他说，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？以赛亚书十章十二节经文说，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，主说，我必罚亚述王自大了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。亚述太过分的时候，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跟态度负责了。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十五节神说，我是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神爱他的选民，当这些国加害过分，过度折磨神的百姓，神并不轻饶他们。他让亚述一夜之间败落，从历史上消失，又兴起古列，让马代波斯灭了巴比伦。以后哈曼要用诡计消灭犹大人，神先借由王后以斯帖来挽救，又让亚历山大大帝为了施行审判灭了波斯帝国。当亚历山大大帝势如破竹征服各地的时候，撒加利亚书上有奇妙的预言。撒加利亚书九章八节记载，神说，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，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，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，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。据说当亚历山大大帝从但以理书上得知有关他的预言，就恩待犹大人，答应他们可以继续守律法。被使用不等于被神悦纳，神掌管历史，甚至能用恶人成就他的旨意。神曾经称尼布甲尼撒为我的仆人，但以理书一章二节提到，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，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，收入他神的庙里，放在他神的库中。尼布甲尼撒以为他把圣殿里的器皿掳到了巴比伦，哪里晓得是神的调度安排，让他暂时保管。时候到了，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，使被掳的犹大人把这些圣殿的器皿通通带回耶路撒冷。所罗巴伯 先把金银器皿共5400件都带上来，一件也不少。神有自己完美的计划，完美的安排跟节奏。哈巴谷书2:20，神说，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被神兴起的国家，不要以为自己征服列国是因为能力卓越，以为崛起是凭自个儿的本事，而不思想神。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？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？当伯沙撒自高自大时，神就说，你国的年日到此为止，你的国已经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当夜伯沙撒就被杀，他的国就此落幕。掌管历史兴衰、划定国家存续的年限的是神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要谨记权力来源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更不可向天上的主自高，无知地夺取他的荣耀，而要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我气息管理我们一切行动的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帮助我们有聪明，不把你的使用当成自己的骄傲，而认识你是耶和华，又知道你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主啊，你铺陈列国，掌握历史的节奏，当时局混乱、前途不明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安静，知道你仍坐在宝座上，王的心在你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历史是你得荣耀的故事，你的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们要因你欢心，靠你喜乐，因为你是主。但愿认识你的知识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愿主继续向我们施恩，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同在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，以赛亚书5:26，他必竖立大旗，招远方的国民，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，看哪，他们必急速奔来。以赛亚书5:26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55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索取，作为每天灵修和读经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